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第十一根手指，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二十六集。我探头朝现场看了一眼，对林涛说道，但愿啊你别失业，不然呢我们得对付多高明一贼啊。一楼摆放得很整齐，很平静，若不是能闻见一股焦糊的味道，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一个火灾现场。一名侦查员走到我们的身边，一边翻着笔记本，一边说，死者的身份现在已经搞清楚了。哦，好，林涛，你们先打开现场通道，我在外面等着，顺便听一听死者的基本情况。我帮着林涛从勘察车里边拿出现场勘察踏板，说道。侦查员介绍说，死者叫董奇峰，32岁，是龙潘市最年轻的工程监理，属于高薪人群。
年轻有为啊，可惜啊。
侦查员说，应该说是巾帼英雄，他取了一个男人的名字，但是却是美少妇一名。说完，他从笔记本里边拿出一张证件照，照片上的女子五官秀丽，眉宇之间颇有几分英气。侦查员继续介绍，姑娘结婚一年多，丈夫的资料还在查，房子是董买的，花了将近300万。居然怀疑是电路起火，我倒是更关心房子装修的情况。这个我们也问了，房子是由开发商统一装修的，属于精装复式楼出售，所以什么水电的都是开发商弄的。如果是电路问题导致起火，那估计开发商得赔死。这么一个英才，可比我们这些小警察值钱多了。我点点头，递给侦查员一支烟，走，咱们上那边去，现场附近啊不抽烟。两支烟的功夫，林涛满头大汗地跑了回来。好了，去尸体旁边的通道已经打开了，这么快？我有点诧异。痕检部门在打开现场通道的同时，也就是对现场地面进行勘查，以便发现一些属于凶手的痕迹和物证。如果在命案现场这么快就完成这项工作，说明这不是好事。但是如果不能确定是不是命案，现场没有痕迹可以发现，这反倒是件好事。事故总比凶案更容易让死者家属接受。林涛并没带来好消息。
我现在呢有些犹豫，现场地面再地不行，如果不是鞋子很脏，是不会在现场留下鞋印的。我们看了一下一楼的现场地面，现在怀疑存在一个男人的鞋印，关键是现场地板的问题，这疑似的足迹呢没有鉴定的价值。
现场装潢考究，如果是自己家人进入现场应该会换鞋，现场出现了只有较脏的鞋底才能留下的脚印，这问题啊怕就没那么简单了。我没再三询问，穿好现场勘察装备以后，沿着林涛画出的现场通道走进了现场。现场一楼一切正常，显得很平静，门口放着一双女士高跟鞋，我没再逗留，直接沿着楼梯上了二楼。二楼楼梯口是一个小客厅，摆着考究的茶几和小凳，茶几上还放着一组茶具，茶具的上方有一张结婚照，男的英俊，女的漂亮。我拿起茶壶看了看，是干燥的，但是没有一点粘附的灰尘，这说明啊他经常使用茶具，但是案发之前没有。小客厅看起来简单，却不乏优雅，看来这种小清新式的优越生活非常适合这种漂亮的有钱人。小客厅的周围有三扇门，分别通往三个房间，其中两个房间的地面积蓄着灰尘，这说明很久没人进去过了，也说明这个董监理没有请钟点工。中心现场位于二楼的主卧室，主卧室的门口有一个卫生间，卫生间的门和灯是关着的，显得非常平静，但是走进卧室就看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房间不小，应该摆放着床、床头柜、梳妆台和电视柜，但是现在现场已经是满目疮痍，一片漆黑，几乎所有的家具都有着明显的过火痕迹，家具的外漆纷纷剥离，床头柜更
更为严重，这表明已经基本碳化了。大床的床垫已经被烧得弹簧尽显，床垫上有一具尸体，大部分的皮肤已经碳化，头发全无，面目全非。我回想了一下刚才看到的那张美女证件照，叹息了一句，这太惨了。林涛说道，这个是生前烧死的吧？好像听说斗拳状的姿势就是生前烧死的征象。斗拳状的姿势是在火灾现场之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姿势，形容的就是尸体四肢顺着关节蜷缩，看上去像是在拳击一样。教科书上有一张斗拳姿势的照片，和拳击的动作一模一样，因此我们每次看拳击比赛都会觉得擂台上的两个人像是两具被烧死的尸体。不，斗拳状的姿势其实是因为肌肉过火以后发生变性，肌肉萎缩，肌肉挛缩，肌肉缩了但是骨骼没缩，就会把肢体关节给蜷缩起来，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肌肉遇火都会痉挛，所以斗拳状不能说明是生前烧死，死后分尸也可以。那什么情况之下会被烧成这个样子呢？而且还没有挣扎和逃离的迹象。林涛现在对法医学的知识越来越感兴趣，看来啊，他是想往多方面权威发展的。我说道，有很多种情况，比如死者喝醉了，或者死者在睡眠状态之下遇见了慢火，在死者还没有发现的时候，密闭空气内就产生了大量的烟雾和一氧化碳，导致死者昏厥。林涛点点头，嗯，有道理。我记得好像听你说过，火场中的尸体真正死于大范围烧伤而引起的创伤性休克并不占多数，更多的是被烟呛死的，或者是一氧化碳中毒。那种死因啊，不叫被烟呛死，高温烟雾碳尘进入呼吸道，引发呼吸道的一系列反应，最终出现喉头水肿等原因而窒息，这个叫热呼吸道综合征。哎，对对对，你那些医学术语啊，我怎么记得住呢？林涛挑了挑眉毛。我说道，哎，对了，你刚才问的问题我没有回答完，烧成这个样子还没有挣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死后被人烧的。啊，你怀疑是死后分尸啊？可是会这么巧合正好赶上停电吗？我在卧室里边转了一圈，地面上都是一些黑色的碳化粉尘，还有一些消防队留下的积水，墙壁大部分都已经被熏得漆黑，这样的现场想要找什么痕迹物证已经很难了。我看了看卧室之中燃烧的最为严重的床头柜附近，那里有一节烧焦的电线。我指了指床头柜，在密闭室内助燃物不明确的情况之下，我们通常认为燃烧最为严重的地方就是起火点。你看这里有电线，看看下面的插座连了什么。我和林涛合力挪了挪床头柜，露出了一旁的插座，插座上插着一个漆黑的充电器，看形态那应该是一个被熏黑了的苹果手机充电器。我连忙在床上的灰烬之中扒拉了起来，没有发现也算是发现。我说道，可以肯定这附近的灰烬里边没有手机零部件，要么就是充电器上没有连接手机，要么就是手机被人拿走了。胡科长说道，我倒是觉得呀，这个案件逐步清晰了，很多人有不好的习惯，那就是把充电器长期的连接在电源上不拔下来，这样容易引发火灾。我觉得在停电的时候死者可能已经入睡，等重新来电以后因为充电器附近的电源产生火花而导致附近易燃物，比如床单呐、枕巾呐、什么的引起燃烧，等到死者意识到起火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能力挣扎了。侦查员也说有可能是这样，刚接了一通电话调查到死者当晚六点独自到一家酒吧去喝酒了。这个时候大宝的声音响彻了整个现场，我来了。不一会儿他就从一楼来到了二楼。大宝说道，我呢简单看了一下小区的监控， 死者是被一辆奥迪 TT 送到了小区门口了，然后独自进了小区，那辆奥迪就离开了。几点？9:51。然后死者就摇摇晃晃地往单元门方向走，这里的门禁系统是刷指纹的，但是这101单元是一个监控盲区。也就是说，死者可能是喝醉了，到家直接睡着了，醉酒状态就不好说了。大宝始终对监控盲区放不下心，哎，你说会不会是有人在他进门前这胁迫了他呀？我摇了摇头，从地上捡起一双烧焦的鞋底儿。他换了拖鞋，哪有胁迫受害人还让受害人换拖鞋的呢？胡科长说，不管怎么样，赶紧去殡仪馆吧，再晚啊我们就真得干到天亮了。林涛说道，那我留下来继续看痕迹，你那边有什么情况来个电话。那我留下来看电路和监控吧。大宝最近对电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点点头，就和胡科长、王法医走下了楼梯。当我用纱布擦去死者胸口已经碳化的衣物碎片的时候，说道，这胸口怎么会有一个窗口啊？胡科长说，尸体在浴火以后会导致皮肤收缩，一旦超过了张力限度就会产生皮肤窗口啊。火灾现场的尸体有时会出现很多疑似外伤的痕迹，引起死者家属的误会，比如胡科长所说的情况就非常常见，死者家属会认为死者是被他人用锐器所伤，又如死者死亡以后因为高温作用颅骨会发生骨折，硬膜外会出现大血肿，让人误会成死者头部生前遭受过重物打击。其实不然，这是火场尸体上常见的现象，被我们称为热血肿。我说道，如果是张力过大引起的窗口，应该是沿着皮纹方向，可是我总觉得这个窗口不是沿着皮纹的呀。可惜这皮肤烧灼得太厉害了，一来呢无法看清楚皮纹的方向，二来还看不清楚窗口内部有无生活反应存在，如果是死后皮肤收缩而引起的窗口，肯定不会有生活反应。讨论那么多没用啊，解剖以后搞清楚是生前烧死还是死后焚尸，一切一目了然。早在三国时期，东吴某县的县令张举就通过烧猪的实验来分辨生前烧死和死后焚尸。张举烧猪这一成功的现场实验被后人广为传颂，辨别生前烧死和死后焚烧主要是通过死者的呼吸道内是否存在热呼吸道综合征以及烟灰炭沫来判断。现代科技还可以通过对死者心血中的一氧化碳含量来检验以予分辨。要检查死者的呼吸道，法医通常采取的是一种被俗称为掏舌头的方法来进行。法医在联合切开死者胸腹部皮肤，取下胸骨以后，沿着死者的下颌下缘切开肌肉，从下颌下掏出死者口腔之中的舌头，然后一边用力往下拽，一边用手术刀切开连接着的筋膜。这样的办法不仅可以完整地取下舌头、喙咽、喉头、食管、气管往下继续分离，甚至可以取下全部的脏器。这样的方法在需要病理检验的时候是最为方便的取脏器的方法，在无需病理检验的时候，很多法医并不使用，以免给在一旁见证的死者家属或者证人过大的心理刺激。火场中的尸体皮肤因为过火而变得十分坚硬，分离皮肤对于法医来讲是一件力气活。我们把死者的胸腔完全打开以后，三个人就已经是挥汗如雨了。我急急忙忙取下死者的胸口，掏出死者的心包。死者的心包上也有一个小裂口，皮肤可以因为燃烧而破裂，但是心包不会啊。听到我的话，胡科长和王法医连忙凑过来。胡科长说道，是啊，确实有一个小裂口，这不会是我们在解剖的时候手术刀碰到的吧？法医在解剖的时候，锋利的手术刀可能会形成额外的损伤，尤其是弄伤了不易观察是否存在生活反应的组织， 有时候这会给检验鉴定带来一些分辨的难度。我自己也不能排除心包上的窗口是不是我的失误。我避开心包上的破裂口，人字形剪开了心包，心包里边全部都是积血。看来不是我的失误。我拿起注射器吸了一管子，仍然没有凝固的血液。心脏也破了，如果是手术刀碰的，心包内出血不足以将心包填塞，所以这应该是心脏刺破以后反射性骤停。这管子的血赶紧送到市局的毒化部门吧，看一看一氧化碳含量如何。胡科长说道。
那这样看，现场没有能够导致心脏破裂的锐器，那就真的是一场命案了。停电只是巧合呀。
掏舌头完毕，死者的呼吸道内干干净净，毫无充血和烟灰炭末的痕迹。
死者死于心脏破裂，死后焚尸。小王，你留在这里缝合，我和秦科长赶去市局临时指挥部，要求马上成立专案组。
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第十一根手指，由摩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